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琪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继续来读路加福音第九章，今天我们从28节读起。说了这话以后，约有八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上山去祷告。在该撒利亚腓立比那伟大的城任之后有八天的时间，这八天呢发生什么事情福音书都没有记载。当然接着耶稣是基督这伟大的承认之后，耶稣就告诉的门徒必须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，又说你们若要保全你们的魂生命，你们就会丧失魂生命。这些话都是非常重的话，门徒们听了之后一方面在那边反思，可能不是非常的清楚，一方面又觉得担子甚重，力不能胜。因此这八天的时间应该是一个沉默的时间。很多时候接着我们对神有一个高超的认识，或者有一个激昂的奉献之后，通常呢神就给我们一段沉默的时间，让我们不只停留在那个认识里头，而经由这一段的时间，让我们把这样的认识带入我们的实际，带入我们的经历里。过完八天之后呢，耶稣带着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到山上去祷告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变化山，应该是在黑门山附近。耶稣并没有带所有的门徒去，只带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并且呢是到山上去祷告。29节，正祷告的时候，他的面貌就改变了，衣服洁白放光。这在耶稣地上的执事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保罗告诉我们，耶稣是那幕后的亚当。当神当初造亚当，把他放在伊甸园里面，神给亚当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，因为他是照着神的形象，按着神的样式造的，并且呢，神要派他来管理神所造的一切。但是亚当堕落了，失去了神造人当初那荣美的形象，而耶稣呢，是那末后的亚当。耶稣从降生到现在，经历了30年默默的为人生活，之后呢又开始出来传道，在传道中间也经过了3年，目前到了最后的半年。好像耶稣在祷告中跟三一神中间有一个很好的交通，不只是在交通当中，好像三一神完全认可了他恢复了神所造人的荣美形象，因此他的面貌就改变了，他的衣服洁白放光。在首先的亚当中人所失去的一切，在耶稣基督里人完全的得回。如果为着他个人，他就此就可以直接回到天上，因为他恢复了神造人原初的目的，他得到神完完全全的称许和认可。但是他到地上目的不只是要恢复神造人的荣美形象，不只是为着他一个人，而更是他要为着众人成为那代赎的羔羊，为众人产生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让每一个相信他的人能够重新被恢复到神当初造亚当的形象一样。因此接着30节，忽然有摩西、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。这两个人是旧约的所有代表，摩西是赐下律法的那一位，而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。这两个人来跟耶稣说话，他们在荣光里显现，谈论耶稣去世的事，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。一个是预表律法， 把耶稣到目前所做的一切跟神的律法相比之下，完完全全满足了律法上一切的要求。第二个是先知，当耶稣满足了律法的一切要求，他够资格成为那代罪的羔羊，经过各样的检验，完全符合律法的要求。之后照着先知的预言，他要成为众人的赎价。因此在神主宰的权柄特别安排摩西和以利亚在变化山上和耶稣交谈，谈什么呢？谈关于他要到耶路撒冷受死受害。在这么一个伟大的时刻，32节，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。人真的是软弱，在耶稣祷告的时候他们都睡着了。当耶稣跟摩西以利亚谈话的时候，他们清醒了，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，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。33节，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，彼得对耶稣说，夫子，我们在这里正好。或许在他们睡梦当中，他们没有听到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受死受害的事，他们只看到耶稣是如此的荣耀，同摩西同以利亚站在一起，真的是好的无比。因此彼得就说，我在这里真好，可以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。果然34节，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，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，因为彼得说错了话。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，这是我的儿子，我所拣选的，你们要听他。彼得不恰当的把耶稣和摩西以利亚放在一样的位置上，搭三座棚，一座为耶稣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神马上亲自出来，在云彩中打断彼得的话。神特别强调说，这是我的儿子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特别拣选的，我所分别出来的，你们单单要听他。摩西不过是借由他颁布律法，以利亚不过是借由他把神的心意向百姓陈明，但在你们眼前的这一位呢，耶稣，他是我的爱子，他满足了律法上一切的要求，他成就了先知所有的预言，而他呢，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，是你们唯一要听从的。36节，声音住了，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。当那些日子，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，一样也不告诉人。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天能够认识不见 一人，只见耶稣。37节，第二天他们下了山，就有许多人迎见耶稣，其中有一人喊叫说，夫子，求你看顾我的儿子，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。在山上，神特别向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见证，耶稣是他的儿子，是他独生的爱子，是他所宝贝的。而山下呢，有一个人，他也有他一个独生子，而这独生子呢，却是被鬼抓住，忽然喊叫，鬼又叫他抽风，口中流沫，并且重重的伤害他，难以离开他。山上神的爱子如此的圣洁、公义、荣耀，山下人的独生子被鬼所附，被鬼伤害。本来他也是照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人，今天呢，却是被鬼抓住，做各样伤害自己的事情。40节，这个父亲对耶稣说，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，他们却是不能。41节，耶稣说，哎，这 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，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。耶稣叹息的是这个不信悖谬的世代。在这世代中，神所创造的人却被鬼所缚，却被撒旦所控制，每天自己伤害自己，却没有人可以帮助他，甚至于连耶稣的门徒也没有办法帮助。因为耶稣只带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上山，在山下还有其他的九个门徒，或许他们都曾经尝试过，却没有办法赶鬼。42节，正来的时候，鬼把他摔倒，叫他重重的抽风，耶稣就斥责那污鬼，把孩子治好了，交给他父亲，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。这一段都很明白地告诉我们，为什么不能照着彼得的建议，在那边搭三座棚，让耶稣留在山上，让耶稣的门徒留在山上。山上变化形象固然是荣耀的，固然是圣洁的，固然是美好的，但在山下还有许多的众人被鬼附，受病所折磨，有各样的需要。上山的目的是为着下山，在山上享受神的同在，享受神的荣耀的供应，是为着山下有各样需要的众人。耶稣自己做了最美好的见证，在山上他是神独生的爱子，他愿意摆下他各样的尊荣，舍弃他一切的荣耀，而到山下拯救每一个流离失所的人。他盼望他的门徒们都能够接续他的职分，先在山上经历他，得到他全备的供应。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拯救需要医治的人，这两个事件摆在一起，正告诉我们每一个今天愿意跟随耶稣基督，每一个属于他的人，一方面我们需要跟他一同在山上经历他的荣耀，经历他丰富的供应，并且认识他是神的独生爱子，我们单单要听他，而他呢就会带领我们，嘱咐我们下山去面对需要的群众。如果我们能够跟他完全的合一，我们就有办法应付山下一切的需要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真是祝福我们，也把我们摆在每一个教会当中，让我们有我们必须要尽的职分。我们主啊，你先来供应我们，先来装备我们，先来成全我们，在我们地上尽职的这一段时间，也让我们认识你是我们能力的源头，唯有你能够应付人一切的需要，帮助我们都能够放下自己，也帮助我们能够走向人群中去。祝福我们手中的职分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